你说这个我放社会人可以评论，就是那个系列合适，还是放到怪物上志这个合适？
看你呗，我无所谓。
我开头主要是不一样吧，这俩。
你分别录两个开头就完了。
录俩开头主要我剪剪吧。那我虽然没有多下多少功夫，但是但是这个数字世界的人就是这么懒，就是能让电脑干的事儿就尽量不要自己去嘴说一遍再干一遍。大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是主持人汉阳，和我在一起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至少是我的老朋友司顾渊。那顾渊，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司顾渊，我是一个现在应该来说算是一个专业的职业的科幻作家了。我们上次也是在这个汉阳这个节目里，我跟大家见过一面，是聊赛博朋克，今日的赛博朋克。所以今天我跟汉阳又聊一期，也应该也仍然是一个科幻的主题。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上一期我和苏顾渊聊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看到。上一期其实咱俩聊的主要是今日份的赛博朋克，就是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当今这个世界其实已经非常赛博朋克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但这一期呢，我们也想顺着这个聊一聊。不过在开始之前，就是上一期录完之后，有些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本名不叫苏顾渊对吧？
对的，我不叫司顾渊。
因为上一期好多人有朋友来问我说，你们这个嘉宾挺好的，他姓司吗？这个姓挺少见的。但实际上司顾渊不姓司，具体姓什么，结尾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知道的方法。
OK OK。
本期话题其实我们之所以想聊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就司顾渊他想自介做一个博客，所以如果这期节目我拖得足够久的话，有可能我这个在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司顾渊自己的博客也上线了，这个就算是我们一起录的他的第一期。但如果他的拖得足够慢的话，可能咱们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他还没有开这个博客呢。
我就尽量的能够早一点动身，早一点动手吧。因为实际上做博客这个事儿，上次我就跟那个汉阳这边已经聊到过了，
两年前的事了已经。
对，两年前的事了。但是因为第一是我那个时候还在工作，还在上班，所以说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儿，所以导致了我就一直没有动手来做这个事情。我希望我这回，就是我现在已经辞职了嘛，就是做一个就是专业的一个内容创作者来说的话，也应该也想要去自己做一个专业的就科幻主题这方面的一个播客。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估计你肯至少如果你听这个我们的节目的话，你肯定是知道的。就前一段出了一个游戏叫《赛博朋克2077》，然后但实际上关于这个游戏，比如像顾渊，其实你是不太喜欢赛博朋克这个主题的，对吧？
也不是不太喜欢，而只是说是比较疲劳了。因为说真的，就是我们当上次聊赛博朋克的那期今日赛博朋克的那期主题节目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很多的事情，就是包括赛博朋克是什么，赛博朋克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都已经说过了。所以说在那之后，我自己写的文章也好，还是跟就是其他的媒体杂志供应的文章也好，其实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以及很多很多赛博朋克方面的一些主题和信息。所以说我对这块都已经比较疲劳了。我想要去，就作为一个科幻作者来说，我想要去就是探索一些就是赛博朋克之外的就是一些东西。这也是今天这一期我跟汉阳同学聊的一个主题。
实际上就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一个观察，就是我们如果考虑科幻这个话题的话，就前几年是三体特别火嘛，但这几年仿佛科幻这个词就成了赛博朋克的一个特质。就是当你说科幻的时候，好像大家脑中第一印象都是赛博朋克里那种阴天可能下点雨，然后霓虹灯在来回闪的这种感觉，就仿佛科幻被窄化成了赛博朋克的一个子领域。你觉得我这个观察对吗？
这两年确实如此。就是在三体之后吧，特别是中国现在的，就是现在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我们确实就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一听说科幻，大家都想的都是雨夜、霓虹灯，然后可能大家还会想到，比方说重庆啊，或者是东京啊这些地方，然后大家一说什么蓝蓝紫紫，就是闪的光，这都是赛博朋克。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上次也聊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今日的赛博朋克已经变成了一个视觉标准，而不再是一个科幻的一个主题了。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对什么叫做赛博朋克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已经整个的那个意义上的元素，就是它的那个科幻文本意义上的元素都已经消耗完毕了，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单纯的一个视觉上的东西。就比方说什么第一是可能是雨夜霓虹灯是赛博朋克，第二可能是大家穿的衣服上面加一些荧光条或者说塑料布，那是赛博朋克。你在某些地方打卡，然后那个自拍，那也是赛博朋克。 所以说现在什么都变成赛博朋克了之后，那么赛博朋克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已经它已经被磨损的已经差不多磨损完了。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这几年里面本身有了两次窄化，第一次就是科幻在很大程度上被窄化成了赛博朋克，但赛博朋克本身作为科幻属性上的一个词，它又被窄化成了一个视觉标准。就是当今年一个人提到赛博朋克的时候，他脑中如果不是像咱俩这样可能以前读科幻的人，可能他听到赛博朋克的时候，他脑中第一想象的是某种图片的样子，而不是某一个故事的感觉。
对的对的对的，就这就问题就在这里。就为什么就是刚才那个刚才汉阳说那个赛博朋克2077，他实际上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对他不满意，我对他还是比较满意。就是波兰人他也在这个文本之中，就是这个游戏本身的那个故事之中，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把我们原来的赛博朋克那套的故事的一些最经典的一些元素，把它重新带回来。比方说那个异体，比方说那个对人的改造，比方说高科技低生活，比方说资本主义的对于那个底层人民的压迫，还比方说什么大公司，公司战争，公司已经代替了国家，成为了世界的主宰。就这一大块实际上都是就是80年代那段时间的赛博朋克的那个经典的那些文本，包括小说包括影视也好，它所确定下来的标准。但是话要说回来，就跟2077里面的那个故事的主题一样，就是它这些元素，它这些故事的那些主题，实际上它都还是循环使用了一些老的一些点子。公司、资本主义、高科技、低生活、一体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在80年代就已经看过了。但现在你再去，就是再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你仍然用了这些东西。所以说，就是今日的赛博朋克都已经变成了这些老的一些点子的循环，这样的话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疲劳。而80年代的时候看的是这些东西，你过了40年之后，你看的还是这些东西。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情？就是实际上，赛博朋克本身在我们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它现在更多是一个，我觉得是反映到社会上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科幻的概念。就是赛博朋克之所以在今天能火，第一点是它视觉语言上的确很吸引人，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视觉语言。
嗯，对的。
然后第二点呢，其实更主要的是说它和今天的人的共鸣我觉得可能是比它刚诞生的时候那些人更强的。因为在我理解中，赛博朋克在它刚诞生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极客的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它是一个少部分人能去 get 到的一个理念，但是今天赛博朋克是一个绝大部分网民，不管他是哪国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他都很容易去理解的一个概念。所以本质上，我就理解中过去40年，虽然你在说老点子不断循环，但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理解？它是一个点子在不断被下放的过程，从少数的更了解这个的人，逐渐扩散到大众之中，一直到了今天，大家觉得说，哎。发现小说里写的生活和我现在的生活有某种共通之处了，它非常好理解了。这个时候赛博朋克本质上它不是在用一个40年前的故事，它是我们把我们现在真正发生的事情套用到了一个40年前发生一个虚构的事情里，然后让大家产生了一种共鸣，所以这个点子相当于是被下放到了更多人之中。我这个理解你觉得对吗？
我觉得汉阳这个理解非常有洞见，就实际上确实如此。就是赛博朋克的就可以说是开出奠基者，就是那个威廉吉普森，他写了小说，比方说神经浪游者，还比方说那个整卡科洛美，这都是赛博朋克就最经典的文本之一。但是就他是一个不会用电脑的人，
对，
他只是把那些就是他觉得看起来非常厉害的那些术语把它用到了他的一个想象之中去，然后就诞生了这些经典文本，然后让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厉害，也确实如此。就是说，当这些经典的这些文本、经典的这些概念、这些术语都变成了一般大众都能理解的东西的时候，确实就是说，就是汉阳一样，那么大众就会理解了。哦，赛博朋克原来是每天都生活的这些地方，每天都去做这些事儿，每天都用了这些技术，这就叫赛博朋克近在我身边。
对
对，
我竟然就是朋克。
对，我就是朋克，然后大家都用赛博朋克。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引入一个概念，可能就是英文叫做 technology literacy， 就是说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词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否对某些技术很熟悉，就是互联网还有比方说手机、电脑这些东西，大家现在今天都很熟悉的都在用了，这就是 technology literacy。 然后呢，但是有些技术呢，我们可能还并不是那么熟悉它，而只是一些更为尖端的，更为就是那个更为极客的那帮人熟悉的时候，那么那个是就根据那些技术写的一些赛博朋克的小说，或者说那些作品，它就没有那么大众。就比方说有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赛博朋克的小说，也是最近几年，可能是13年14年的时候出的一个系列吧，叫量子窃贼。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大众，但是它对于这个技术背景的那个熟悉程度的要求很高的这么一个作品。它里面就讲了，就是说有一个城市，它的那个它里面的所有的人的记忆都是一个集体记忆，它的集体记忆是用数区块链来组成的，然后每个人他都有一个他都有一套很复杂的一套权限的一个树状结构，来决定你能够在这个集体记忆中你能够接触到哪一段，你不能够接触到哪一段。那么如果说你不对于就是程序就是写程序程序员这套东西，比方说什么区块链啊，比方说什么那个权限树啊这些东西，他不是很了解的话，那么你读这个小说的话，你就觉得一头雾水，这什么东西。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比较熟悉技术的人来说的话，他可能就是读起来就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人的想法非常有意思。那么可能过段时间之后，等大家都对区块链都对什么权限树这些东西比较了解了之后，可能这个小说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火起来。这就好比说实际上就是科幻世界在零几年的时候，就可能03-04年那个时候，可能出了很多很经典的那些科幻小说，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读者受众可能还是就比方说我这样的这种比较时间比较久的科幻迷，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火。过了十年，可能15、16、17、18年，就过去几年，这些小说又重新出了一遍，这些小说出了一遍之后他反倒火了，这可能就跟这个原因是差不多的。
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提到这个时候想到三体的火，因为实际上三体虽然是在科幻世界科幻的这个迷你火嘛，那后来之所以它火出圈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圈这个词呢，它之所以火向全社会了，一大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公司老板读完之后发现这个东西，他这些人是误用，但是他们突然发现这个黑暗森林理论啊什么的和降维打击是可以用到自己的这个行业中的。我觉得这个算不算也是一种这种范式的转移呢？就一群人发现了三体的一些在自己行业内的隐喻，然后把它拿出来讲了，然后三体就出圈火了。
我觉得这确实可以算是一个范式的转移，就是当然就是说什么叫降维打击，什么叫黑暗森林理论，这个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些的时候，就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一加手机8它出了一个那个赛博朋克2077的版本。
Okay.
我突然在想到，如果说我们把这台手机和一个原本的一加8拿回到40年前给 William Gibson 这样的科幻作者去看，你觉得他们会喜欢哪一台？是原本的一加八，还是那个2077版本的一加八呢？就我刚才想一下，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喜，他们反而应该不会喜欢那个2077版本的一加八，是因为那个2077版本的东西是他们想象中能想象得出来的东西。但是一个现在的平板的手机里面的这些东西，按照21世纪20年代人类的审美设计出来的东西，反而是一个他们在那个时候想象不出来的一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在说2077是个视觉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复古了。
对对对，实际上在科幻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 retrofuturism， 就是复古未来主义，就讲的是如何，就是说你怎么去在一个回到一个60、70年代的，然后再去想象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事情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阿西莫夫写的，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就是人类第一次就是有了
摩天大楼，
能够对摩天大楼有了能够就是建造摩天大楼的技术。那么那个时候大家会想，就是但是摩天大楼的话，你这么多楼的话，人怎么爬呢？你要爬多少层楼梯啊？科幻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就既然摩天大楼有这么多层楼梯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是把摩天大楼造得非常大，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不用爬楼梯，每一层它都有它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套就是经济市场体系，这样的话人就不用出楼了。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有了电梯这种东西。
突然想到这个，就是想到了就是比如说像赛博朋克2077版本的这个手机，它后面会故意做的很这种工业感嘛，包括很机械感。这个恰恰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类想象未来的时候想象机械中的样子。但你今天如果真把一个比如说现在很多手机用的这种 HG 玻璃的这种工艺拿回到那个时候来看，他们会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更不太可思议的事情，就人类竟然能这么处理玻璃。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想象不到以后可能会有一种手机这样的东西，然后手机这样的东西是玻璃做的而不是金属做的， 实际上我觉得这事情挺有意思的，就你想象一下一个四五十年前的人，让他们想象未来人类的通讯工具，这个东西竟然不是金属去做的，它是一个玻璃的板子，而不是一个有金属结构的东西。其实这个是很反他们直觉的，在我想象中。
从这个实际上往外推，五十年之后我们再去写一本科幻小说，就那个时候的人去写一本科幻小说，那么他们觉得什么是科幻呢？可能就比方说今天我们去讲一个小说，可能里面出现到手机这个东西，那么它可能不是科幻。比方说手机，有一部电影就叫手机嘛，它是讲的，它是一个社会片，它是一个讲的是手机怎么让人出轨的一个事儿。但是你手机这部片子，你如果把它放在比方说1970年代，那它就是一个科幻片。它讲的是一个叫做手机的这么一个技术产品，它如何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和那个就是比方说伦理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就可能就过了比方说50年之后，可能我们发现就是殖民火星这个事儿已经实现了，或者殖民月球这个事儿已经实现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在月球上，可能比方说我们去写一本侦探小说，那个时候的月球上的侦探小说，那就纯粹就是一个侦探小说，它不会是一个科幻侦探小说。
这让我想到了我总举的一个例子，可能观众朋友们听过，我举的有点俗了，就是《银翼杀手》里面都能有飞行汽车了，却没有自动驾驶的飞行汽车。他都能想象到这个无人机是能声控的了，但他却没有想象到这个无人机是可以完全自主飞行的，对吧？这个因为我就是干这行的，所以这个让我就觉得说，的确很多东西我们今天觉得是日常的，你放到50年前，那就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一个概念。
对，
但你真让50年前的人来想，他不一定能想象成这样。
对，所以说这种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人对于科幻的那种概念的一个进步，还导致了人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一个非常本体论式的一个问题。我们回到跟我们刚才那个假设的问题上来，50年之后我们殖民了月球，殖民了火星，那个时候你在火星上发生了什么，或者你在月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故事，那不是科幻小说。但是那个时候什么是科幻小说呢？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没有碰到外星人。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再写一个外星人的小说，那可能还是科幻小说。
哎，你这么说让我注意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用词，就你其实刚才你说这个事情本质上就是你说想象50年后科幻的这个事情，你用的那个词本质上就是在想象这个事儿，就你用的是殖民月球，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年代的人会想象出对月球去月球待着的这个称呼，我们叫它，大家看关于马斯克去火星的报道叫它殖民火星，殖民月球。但你今天一个英国人来到中国，他没有人会说他来殖民中国，他只是来访问中国而已，或者来中国玩而已。那50年后的人应该不会用我们去殖民月球这个称呼，他会用的称呼非常简单，我来月球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吧？因为我们去不了，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要殖民它。
对，
但
是
这是个很历史的一个词，我们要真能去了，我们就不会殖民它了。
就是我今天也想跟那个幻阳聊了一个主题，就在于说我们在赛博朋克之外，我们还能够就是想象出什么样的一个科幻出来。就比方说，就是6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关于太空啊、关于探索新世界的科幻啊，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对于太空的这个探索的仍然局限于60年代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方说我们去了1969年去了月球，那么在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那么没有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没有新的知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新的知识，没有新的技术的出现，那么我们可能就没有新的一些认知，没有新的一些进步，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新的科幻。
你反过来想的话，为什么赛博朋克的概念这么流行？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反而是我们这些年里唯一一个，或者说少数可见到、肉眼可见到进步了很大的行业。
对对
对
对对，
你跟一个5年前的人说，就不用特别多，就5年前和2016年的人说，你几年之后你能在街上通过扫二维码付所有的钱，以及骑一辆自行车，以及租一个充电宝，这个事情在他看来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就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干？但实际上，他改变了，当然很多人现在还觉得他是荒谬的，但对于另外很多人来讲，他这个荒谬到正常的这个逻辑改变就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想想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对，是的，我觉得其实你都不用问一个16年的人，你现在直接跑了日本人去问一个街上的日本人，他可能仍然觉得这个事很荒诞。
对，但是你对一个2021年的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当然对于我这种长春人来讲，这不是正常的事，因为长春冬天有雪，我们这的确还没有可以扫码的自行车。但你问一个北京人的话，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反而会闹心的是说，这么多自行车把我的人行道都给堵上了。 对吧？当日本人还可能还在思考说扫码骑车是不是一个正常事情的时候，中国人有一些地方的人可能想的就是扫码骑车已经影响到我走路了。所以这个事情在我看来，为什么赛博朋克这个概念会这么火？它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很赛博朋克。
是的，是的，是的。马斯克，当然我更愿意叫他马一龙啊。马一龙他做的事情非常的棒，对一个科幻作家来说非常的棒。他的原因就在于说他是真的就是把太空这个事儿，就太空这个事儿又重新的让他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之中。就好比说前两年有一个作品叫做《火星救援》。就是说我们就是你如果没有看过那本小说的时候，大家也应该都能够都读过他的那本，就看过那个电影。
就是如果你观众没有看过的话，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其实就是一哥们被困火星了，
对，
靠种土豆活了下来，然后另外一艘原本把他抛下的这个飞船发现他还活着的时候，如何返回来救他的。
对对对，返回来救他。就这个小说它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非常非常的写实，因为它里面所讲的所有的技术，就那哥们儿就是作者那哥们儿本来就是个工程师嘛，他所讲的技术全都是 NASA 最近几年已经实现了的技术。就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可能再过50年再看那个小说，可能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写实的小说。就是跟我们现在就是说那个凡尔纳的那些东西，比方说海底两万里也好，还比方说环游地球八十天也好，我们都觉得它不是科幻。就是海底两万里是讲潜艇的嘛，现在的潜艇早就有了。环游地球八十天，我们现在都不用八十天，你只需要买几张机票，可能他妈的两三天就能把这个事搞定。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以前好多科幻小说，现在有好多这个动漫里会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要发射一个卫星，然后一伙恐怖分子想去破坏这个卫星。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的话，现在 SpaceX 可以一键发100多个星了，那这个恐怖分子当他遇到这个火箭的时候，他第一要务是弄明白这100多个里面哪个是他要真正破坏的。
其实也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比方说恐怖分子说我们这个东西要准点什么8点整爆炸，但是你知道他看的是哪个钟呢？
其实就是你以前的时候你想做一个事情必须在现场，那现在你可以不在现场了。我就想到我玩那个前段玩那个最终幻想7复刻版的时候，就有一关就是克劳德他们几个人去那个埋炸弹嘛，要手中设置一个炸弹，然后把那个一个炉子炸了。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想在最终幻想那个世界里面，你飞机什么都有，你也有一些上天入地看似超能力一样的各种能力，然后但你炸一个炉子的方式竟然是你要潜入进去放一个定时炸弹，然后把时间设置好再出来。就这个事情在其实就是一个很魔幻的一个事情嘛。他这个选择的很多方式你仔细看看，非常有那个年代的年代感，因为它毕竟是复刻的游戏。
这是科幻小说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你怎么来构建世界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比方说你说我有这么多上天入地，然后上天入地实际上上天入地的东西，但是你仍然需要潜入进去埋一个炸弹去用倒计时这个事儿，你也可以把它做得很合理，但是你需要补充很多设定。
我觉得这么想的话，实际上我们能接触的文学里面，至少大家最熟悉的第一次这种科幻设定合理化，其实是《西游记》。就是为什么这个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你需要走过去，它有个很合理的设定，你必须要经过这9981难才行，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它有了一个超能力之后，你要补充一个非让你听起来特别合理的设定，才能让你把这个书读下去。因为我小时候看《西游记》，我的第一个问题真就是为什么孙悟空不直接跳过去？
这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 ad hoc。就比方说最简单的那个 ad hoc 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你为什么有耳朵，是因为你要架眼镜儿。就是它不是通过一个东西的原理来去补充设定，它只是通过就是说你怎么在故事上你能够让它能够说得通来补充设定。就这就叫做科幻的 ad hoc 设定。就实际上这种 ad hoc 设定在早期的科幻里面实际上是很多的。就比方说那个我们经常就是那种很老的那种太空科幻，比方说星际迷航也好，还是星球大战也好，实际上它都有类似的设定。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星球大战里面为什么白冰都打不准呢？打不准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就是主角光环嘛。后来你如果是那个看过星球大战的一些相关设定，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它里面说了，比方说就是什么在后期克隆战争后期，就是克隆人的那个整个的就是质量有急剧的下降啊，士兵的素质有急剧的下降啊，或者是冲锋队都招了一些就是穷乡僻壤来的一些就是农民啊，这些东西就是所以说这些人他都不会打枪，所以说打不准。刚才说的 ad hoc 它实际上是一个补锅的行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科幻的行为。就六七十年的那个时候，你可以这样做一个科幻，但是你现在你再去做一个类似于星球大战里面白兵都打不准这样的一个设定，或者说星际迷航里面所有的外星人全都是就是带着皮套的地球人这样一个设定的话，你可能就会遭人嘲笑了。就觉得你这个是扯淡，去重新的去对比一下，就老的《星际迷航》和新的《星际迷航》的那个电影，它之间的一些区别。就比方说，老的《星际迷航》里面，确实就是第一是确实所有的那个外星人都是基本上都是穿着皮套地球人；第二是它里面所有的那些就是主题，它其实上它还是一个六七十年那种黄金科幻时期的那种主题，就是那种探索呀，就是那种就是新的边疆，宇宙是人类新的边疆的主题。但是你看新的星际迷航里面，就它里面的那个所有的主题实际上都是一些战斗，就是都是一些比方说什么遇到了大的 boss 啊，遇到了很邪恶的敌人啊，或者说是就是星际舰队的那个叛徒啊，然后去怎么去跟那个叛徒战斗这样的一个故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也可以从侧面上反映出了就是人类就是在这种太空科幻上来说，人类已经不再去关心的就是那种探索的故事，而只是关心的是，就观众只关心的是那些就是战斗的，按照现在话来说，就内卷的故事吧。
就相当于比喻嘛，就是观众已经不关心如何做蛋糕了，只关心如何分蛋糕。
这个时候，我还是蛮想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这两年的一个，也不是这两年，应该是近几年的一个很小众的一个科幻片，叫做《欧罗巴报告》。它实际上就吴彦祖也参与演的那个片子。
那我是通过你知道的那个片子。
对，他实际上讲的就是说一帮科考队，就是一帮就多国科学家组成科考队去那个探索，就欧罗巴，这个欧罗巴应该是土卫还是木卫二还是土卫五，我忘了。然后欧罗巴是一个就是木星还是土星的一个卫星，它下面全都是冰，就是它的表面全都覆盖了冰层，大家都认为它下面有一个海洋，这些海洋里面可能有生命。说他们就去探索这个海洋，这个表层，然后最后发现了，就是实际上在欧罗巴里面有生命，当然是整个科考团都全灭了。实际上是一个很小众也很小成本的一个科幻，就特效也做了不好，所以也做不好。但是我非常喜欢，就在于说它实际上它展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科幻的一种本体论，就是我们怎么去探索这个世界，怎么去跟未知的一个相遇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很明显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现在你让新的那些观众，就是这些不是特别的就是对于那种五六十年代那种黄金时期主题的科幻来观众来看的话，他会觉得比较沉闷。这也是因为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这边这块的知识，这块的那个新知的这些东西，它没有在新的就是没有去往那个新的方向前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你觉得科幻再往前走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还是要看就是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应该是如何往前走。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赛博朋克为什么能够火，就是在于说我们的生活就是赛博朋克。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再过十年或者比如说二十年，就太空探索这个事儿真正的让马一龙或者让什么其他的别的什么人做成了一个商业化的能够大规模的实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话，那我觉得太空的科幻还是能够重新的就是兴起，这也是我所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很喜欢的另外一个科幻片是一个动画叫做《星空清理者》。它实际上它就讲述了是一个就是太空产业已经成熟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一帮在轨道上就是轨道上清理太空垃圾的一帮人的生活。它里面讲它实际上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就是理解成一个职场剧，你甚至可以理解成一个职场剧，他就讲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他描写的东西都很有趣，都很精准。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在太空探索能够产业化的话，那个时候有了这些新知，有了这些新的产业的驱动，我们相信这种类型的这种科幻的这种作品肯定会越来越多起来。
当你刚才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注意到一个事儿，但我不确定我注意的是不是对的，就是当我们说格局的时候，其实就说一个作品讲的事情是不是宏大的嘛。但是我在这儿没有褒义和贬义，就是说格局。但我个人的观察职业中发现，科幻作品的格局一般都越来越小了，就更关注于个人和个体，而非某一个时代和某一群人的一个境遇。比如你像咱们说赛博朋克2077，或者说像刚才你提到这个太空垃圾这个清理者， 他们本质上其实都是在讲一小群人的一小群的故事，但实际上讲流浪地球和三体还是比较传统的，是讲的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事情。但这两年就我自己观察中能火的带有科幻属性的片子，它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格局非常小的。但再一次重申，这里面格局小是没有贬义的，只是形容词而已。你觉得我这个观察对吗？
总来说应该是对的吧，就确实也是如此，就在于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它可能是跟那个就是跟创作就创作者的一个方法论是有关系的。就比方说其实你比方说大刘那样的一个创作，他要去讲他不把那个就是情节归属于几个个人啊，归属于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的话，那种宏大的作品的话，其实是很难写的。那大刘可能能够把握得住，但是我们这些人把握不住。你比方说你回头这种作品，我说句实话，这种作品可能它确实有一个时代特征的一个问题。就比方说你现在回头来看那个银河英雄传说，它也是讲的是一个大背景的一个故事，但是它那个时候它火是因为大家没有见过。但是你现在你如果再出一个银河传说的话，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写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东西，
不如去看《临高启明》。
对，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不如去看《临高启明》，因为银鹰的话，它整个的舞台背景有点太戏剧化、太舞台化了。这样的话，对于小说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写作的方式。那个时候，那个时代背景下，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现在的时代背景下，它已经接受不了了。
咱就说回到格局小这个事儿，咱们可以聊一个格局更个体一点的事情。就是你和就是苏源，你和你上次来我们节目聊天最大的区别就是，上一次来的时候你是一个科幻爱好者以及科幻短片的作者，但这一次你是一个出版了科幻小说的真正的科幻作者，就任何意义上你都是个科幻的作者了。
嗯，对的。
就但科幻大家都觉得在中国活得并不容易，即使有流浪地球有三体，其实绝大部分科幻作者活得都不容易。就你能不能，我很好奇，就是在中国当一个科幻作者是什么样的体验？
我能说谢邀吗？
这问题特知乎。
对，太知乎了。就怎么说呢，就是在中国当科幻作者这个体验就是有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说，中国的科幻小说作者来说，在大刘之后他仍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读者圈。我上回我自己做了一张图，也是有点恶搞的意思。就是说就中国科幻有两个圈，一个圈是三体粉，另外一个圈是科幻迷，但实际上三体粉比科幻迷要大多了，因为有大量的那种作者读者，他实际上他除了三体之外，他也不读其他的科幻。
他对他来讲，三体可能就是一本小说，
嗯，
什么小说不重要，但他是一本小说。
对，
他读三体和读盗墓笔记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对的，
这没有对任何两部作品评判的意思。
对，实际上他也不是科幻的受众，就是他不会去。就他除了读完三体之后，他也不会去因为三体是一本科幻而去找其他的科幻的那个
作品去读。
所以说这也是在中国做科幻小作者是一个挺困扰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市场嘛，就是市场比较小。
你觉得中国的科幻作就读者，就比如说一年至少会读一本科幻作品的人大概有多少人？
我觉得不会超过100万。
不会超过100万的话，但实际上绝对数量其实并不算少。
从这个角度上呢，全世界有成体系成规模的科幻创作这个事儿来说，可能只有三种语言，中文、英文和日语。
为什么日语会是其中之一呢？
因为日语的还是有一个，就是日语确实也受众也是比较大的嘛。比方说他有，毕竟日本人有1亿人呢。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回到刚才咱们聊的。就是当你提到看完三体的人不一定会去主动读科幻，但就回到我举那个盗墓笔记这个例子，就在盗墓这个题材最火的时候，有人看完一本之后会看很多其他的盗墓的素材的小说，也有人会写很多这个方面的素材小说。为什么在科幻里面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因为科幻是一个类型，而盗墓是一个题材，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就盗墓是一个题材是什么呢？比方说爱情也是个题材，就比方说你去读了一本谈恋爱的小说之后，你还会去找很多谈恋爱的小说去读。但是科幻它本身它作为一个类型来说，它不是一个题材的话，那么它每一个不同的题材，它其实上它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题材构成的。而这种题材，这些题材 实际上每一个题材它都需要一定的门槛去进入，你才能够进去。你去读了三体之后，你再去世界上找另外一本三体找不着啊。你大刘只写了一本三体啊。
三本。
对，三本三体，三本三体，你没有，就如果说大刘写了比方说三体四五六七八九十，或者说三体的在三体世界观下的100本小说，比方说星战世界观下的100本同人的话，这帮人可能没准去找类似的这些小说去读，但是你让他去再去读一个，去接受一个，就是你要重新去以接受他的设定，重新去理解他的世界观，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个认知上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啊，你这么说，《三体》就要变成轻小说了。我的《三体物语》果然有问题。
从创作角度上来讲的话，确实也是，就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我哪本书，就是说你怎么来去。就这也是在中国做科幻小说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怎么来去降低你的一个门槛，你怎么来去降低你的一个就是这个小说的入门门槛，以及你能够让读者能够顺畅的能够去读下去，同时他也能够接受你的小说的这些你自己的小说的写法，能够让他去读下一本书，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有一个答案吗？现在
还在探索之中吧。我的这本小说其实上也是考虑了很多这种问题，就是说它的主要的部分可能还是一本比方说冒险和动作类型的一本小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因为它的动作和冒险的部分能够去读它，但是同时它在读完之后，它对这个科幻的这些内核上它也能够接受得了。别让他就是有太高的阅读障碍。
咱们都聊到现在了，还没提那本书的名字，要不然你讲一讲自己这本书吧。
OK， 就是这本书实际上叫做《触摸星辰》。说实话，这个名字是我临时花了大概两分钟时间想的，因为当时写完了之后，我也没有想到要用什么名字好。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编辑姚海军老师问你这个名字叫什么，然后
这是你书稿全写完了吗？
嗯，
就是你已经把稿全发给编辑了，然后编辑才来问你的名字。
对，是的。
那你那个文件名起的是啥呀？给他的时候就叫思故园的科幻小说括号三版。
那本小说就是原始的名字叫星辰，但是星辰也是随口起的。后来就是说我就知道触摸星辰算了，因为实际上跟这个就是跟这个小说的就是整个主题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我感觉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就是外星人入侵太阳系，然后跟地球人打仗的一个故事。当然这个就用这个设定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设定大家实际上都见过嘛。
对。
你比方说你看过独立日你也应该知道。
对。
然后在打了大概几十年之后，地球人马上就要赢了。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故，就在于说人类的用来让整个舰队无人化的人工智能突然觉醒了，然后变成了一个超级 AI，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地球人和外星人被迫联合起来，如何去就是打败这个 AI 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大概是这个背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和一个设定。具体的情节以及结局什么的，我就不在这剧透了。
在哪能买上这本书？
就实际上你现在去那个淘宝或者是京东，你去搜这本书，实际上
触摸星辰，
对，都能买得到。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对，要不然咱们本期做个抽奖吧，就抽三本你签名版的这个书。
可以，没问题。虽然说我也很怀疑，就是说，就是读者，就是这个播客的读者到底有多少？
对，这样，这个我们这个播客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明确的这个互动方式，就是大家你听完这期播客之后。最先找到我的三个人跟我说，海洋你给我一本签名版的这个书，然后我就买完邮到思故园这儿，让他签个名发给你，因为他过一段他就不在北京了，所以可能我没法从他这拿，我就直接在京东买完发给他，然后让他邮给你，然后没什么别的花哨的东西，你可以通过知乎 Master 爬是我，然后你也可以通过 B 站找怪物上志那个号私信我，然后或者说找微博啊，无所谓，你怎么找都行，推特上有我。就你只要能找到我，我这样我也可以做一个验证，就是有没有人听我们节目听到尾。我一直因为我们用那个托管平台，我们看不见那个完听率，只是看见多少人听，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有没有人听完我们的播客。这样前三位找到我的就能送这个书给你。
顺便一提，这个封面不是我决定的，所以说我对这个封面也不是特别满意。
就是思故园对于其他这关于这本书的事情无可奉告，唯一能表示的就是他对这个书的封面不太满意。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 然后如果有我们这期节目发的时候，思过源你的自己的博客已经上线了的话，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看见思过源的博客的名字，然后他的博客会专门去讲科幻，和我们这个节目什么都讲不太一样。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